启示录第四章，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看着那坐着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又有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宝座周围又有24个座位，其上坐着24位长老，身穿白衣，头戴金冠冕，有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中发出，又有7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这7灯就是神的7灵。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宝座中和宝座周围有4个活物，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第一个活物像狮子，第二个像牛犊，第三个脸面像人，第四个像飞鹰，4活物各有6个翅膀，遍体内外都长满了眼睛，他们昼夜不住地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好，我们在看约翰的启示，约翰在拔摩海岛，在被罗马人关的地方，在囚禁当中，在委屈艰难当中，神让他看到异象，神让他看到末后必有的事，神让他看到神要他看到的东西。这个东西今天我也想分享一下，就是各位，我们在看异象的时候，我们在看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在看关于上帝在人间的带领的时候，请原谅，你一定要看到的是基督的荣耀。在教会里面，很多时候我们在看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在看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在看敌基督。我记得我以前就很常在看圣经看启示录的时候，我喜欢看那些听那些启示录的演讲，都是在讲这个世界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会有大灾难，然后大灾难会是什么样方式的。我还记得以前讲到说，苏俄的军队会在中东那边大战一场。我也不知道你们是不是也看了，这几年包括在台湾在美国，总有这一类的书，这一类的录影带，在讲到说大灾难的事情，在讲到以色列复国的事，在讲到欧洲的状况，在讲这些。弟兄姐妹，你们给我机会来这里服侍，我实在不应该骂人，也不应该触你们的眉头，但是我必须说，我们这样的想法是错的。整个圣经，整个我们的人生，包括我们在了解启示录的时候，我们要看的不是敌基督有多厉害，我们要看的不是魔鬼有多厉害，愿你看到上帝丰富的荣耀。那么愿你看到丰丰富富上帝的恩典在你身上。那么在启示录里面，他先看到耶稣对7个教会所讲的话，我们今天不去看。当这7个教会耶稣讲完了以后，那么他就看到天上的门开了，然后就有人要约翰上去看，神要指示他，他就看到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然后下面一句话很轻描淡写，他看到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各位，这时候每个人的眼睛都应该睁大了，因为圣经里面最直接讲到坐宝座的那一位，那么就是上帝。 使徒约翰马上就要看到上帝了，坐在宝座上的上帝。他先说他看到一个宝座，然后看到有一位坐在宝座上，然后下面这一句，看那坐着的，就是圣经里面恐怕最直接讲到人看到上帝的状况。那么我们记得在旧约的时候，当人想要看到神的时候，包括摩西想要看到神，摩西想要看到神的荣耀的时候，神对摩西说，你不能看我，没有人活着能看到我继续活下去，神太荣耀太光辉了，去看上帝是不可以的。连上帝的坐骑，上帝的坐骑是什么？是骏马吗？是云彩吗？那么上帝的坐骑，圣经里有些地方形容是基路伯，就是上帝的坐骑。基路伯有六个翅膀，有两个翅膀遮脸，那是什么意思？就是他不能看到上帝，看到上帝会死亡的。你在童话故事里、神话故事里有类似的话，那是神话。在圣经里面，当摩西想要看神的时候，因为人的罪恶，神说你不能看我，你只能看到我的背影，你不能看到我的脸。我们当中的美女们，下次有人盯着你，你就说不能看我，你可以看我的背影，像徐志摩一样，但是不能看我的脸啊！啊，这有点笑话。重点是神充满了荣耀，大家很想看。我不谈政治，不过用一个政治上的话来形容，我不知道会不会冒犯人。各位，你有没有很想看一个人，然后看到好兴奋？好，不管你有没有，我可以跟你讲，我今年68岁，我在台湾生长的，但是我看过一些文革的电影，我看过那个纪录片，我看过上百万的红卫兵站在天安门的广场，几个钟头的时间，只喊一句话：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那是我们今天人恐怕除了在热门音乐会里可以看到的热情，其他就是在你们教会可以看到的。就你们教会有时候，你们当时不是喊毛主席，应该也不是善牧师，善牧师，就我们喊敬拜赞美神嘛。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狂热到那个地步，几个钟头，几百万人在那里喊毛主席，然后毛泽东出现，大家真的好像疯狂了一样，流泪，有的几乎是昏倒。然后我看很多的红卫兵说：“哎呦，我看到毛主席，你离毛主席有多远？哦，有500公尺。哎，我离毛主席只有450公尺，就是更近一点，就看得更高兴。”我们今天不知道有没有这种想法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要看到一个，譬如热门音乐会里面的歌星、影星，你很想看他，想看得不得了，看到了，哦，看到他了，哇，不得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要看上帝，像摩西一样，很想看上帝。我不知道，我盼望你有这种渴慕。因为圣经里形容我们将来在天上的福乐，就是瞻仰上帝的荣美。这只是一个形容，再一次请各位原谅，我没有办法把它形容得更清楚。但是我们在谈恋爱的时候，应该非常想看到我们所爱人的脸，只要你看到，你听到都很高兴。那么耶稣也讲到，我们看到耶稣，看到上帝是最大的福气。在教会里传统讲，我们将来在天上最大的福气就是瞻仰主的荣美，英文叫 Beatific Vision， 有福的意象，看到耶稣。 但这个话我们今天很难想象。各位，今天你到天上看耶稣，你觉得你想看几分钟？一分钟差不多的，两分钟差不多的，一辈子天天看，天天看，看到永远，你不嫌烦吗？我们之所以会这样想，是因为我们实在不知道上帝有多么美好，我们看到那个荣美是多么的美好。摩西在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碰到了一件事情，就是以色列人拜偶像、做偶像，让上帝非常的愤怒。那么神就跟摩西讲，他要消灭这些以色列人，而摩西就替以色列人求情。摩西说，请你不要消灭他们，你要想到这些是你的百姓。耶和华就说，好，我不消灭他们。耶和华就说了，我仍然会带领他们，不是，他们仍然会到迦南美地，他们在路上仍然会很丰富，不过有一点不一样，就是我不会跟他们一起去了。我不会跟他们一起去，因为以色列人天天惹我发脾气，万一又惹我发一次脾气，我消灭他们，这对他们不好。我不去，不过不要太担心，我会派使者跟你们一起去。我在小孩子，大概我两个儿子14岁左右的时候，有一次教会郊游，那么我跟我太太考虑是不是我们都要去，留两个小孩，男生14岁在家里，那么后来决定说他们两个够乖，可以，但是我们就跟小朋友讲说，爹地妈咪要去参加教会的退休会，不在家，你们两个在家里过一个晚上，可以不可以？各位，你应该看这两个男孩的反应，他们说，才去一个晚上啊，爹地妈咪，最好你们过一个周末在那里，最好一个礼拜都在那里。各位，你全家要出去度假，讲得更不幸。各位，如果你跟你的新婚的丈夫或者妻子要出去到维也纳度假，假如在上飞机之前突然发生了什么事，有一个人不能去了，如果新娘不能去了，新郎知道了，哇，痛不欲生，这是合理的。如果新娘不能去，新郎说，哇，太棒了，那是怎么回事？当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们惹我的怒气太大了，也太容易了，现在我们去，我会派使者去陪你们到有牛奶与蜜之地，我不去了。摩西有一个非常好的反应，摩西说，你不去，我也不去了，你不去，我就不要去了。在中世纪的时候，有很多的灵修文学会讲到说，耶稣啊，如果你在地狱，地狱就是我的天堂，我要去地狱，如果你不在天堂，我就不要去天堂，那不是天堂。我们盼望我们对上帝的爱，对上帝的信靠，使我们有一颗渴慕他的心，喜悦跟他在一起。你在任何一个地方都不如跟他在一起那么快乐。我们当中有人看过《简爱》这个小说吗？《简爱》这个小说里面讲一个女孩子，这个女孩子当然就是简爱，那么 他到了一个圆庄，在那个圆庄里面，他认识了那个男主人。当时在英国，他是一个家庭老师，家庭老师照顾一个小女孩，家庭老师的地位非常的低。然后那个他们的主人 Mr. Rochester 罗切斯特呢，地位很高，是一个单身，简爱跟他两个人有感情了，但是两个人都不讲，心照不宣。后来有传说说Rochester 他要结婚了，简爱知道要结婚了，就是这个原装有女主人了，有女主人就不需要家庭老师了，他就应该要辞职了。那么有一天下午黄昏的时候，他就在原装里的花园散步，他看到 Mr. Rochester 来了，他就想要躲开，但是躲不开了。Mr. Rochester 说，简，我们一起来散个步吧。他就跟他一起散步，那是很漂亮的花园，修剪的都很好，气氛也很好。后来他就很鼓起勇气，还是讲了，他说那个 Mr. Rochester 先问简爱，你在这里愉快吗？他说 Mr. Rochester，我这一生没有这么愉快过，我在这个地方被尊重被关怀，我喜欢我的工作，环境又这么好，最重要我被尊重，我很喜欢。他说，我知道你提出这件事情是告诉我，虽然我喜欢这个地方，但是我得辞职了，因为听说你要结婚了。那么 Mr. Rochester，哦，我要结婚了啊！是是是，我要结婚了。哦，是是是，我如果结婚就不需要老家庭老师了 ，governess， 那么你就可以走了。那么 Miss 那个简爱就说 ，Mr. Rochester， 我一定会很快的离开，给我一点时间去找一个新的雇主。Mr. Rochester 说，哦，新雇主啊，你不必找了。我已经帮你找到了。他说在哪里？他说在爱尔兰。他说爱尔兰啊，好远哦。 Mr. Rochester 说，和什么好远？他说和这个地方叫 Songfield， 和 Songfield 太远了。他说和我的那个小女生也相距太远，和英国也相距太远。他说，我这个时候已经不太能够讲话了，因为我的声音已经颤抖了。然后 Mr. Rochester 再问了一句，还跟什么很远？那个 Mr. 那个简爱就说，我会跟你很远。然后就放声大哭。他说 Mr. Rochester， 我实在很舍不得离开你，我实在很希望能够跟你在一起。各位，我们今天在培林不是在讲故事，我要停了。我不知道刚刚为什么讲这些，我当然知道，我当然知道。他在简爱在说，我很爱你，我很希望跟你在一起。这个地方很好，这个花园很好，我的工作很好，但是最重要的是，我跟你在一起，我很受尊重，我很快乐。各位，我不知道我们今天能不能有这样的体会，我们跟神在一起非常美好。各位，有的时候不幸的是，我们跟人在一起都不一定有这种感觉。我们觉得我们有一栋大房子很好，我们觉得我们有仆人很好，我们觉得我们有社会地位很好，我们连跟一个人，我们所爱的或爱我们在一起都不一定觉得很好。就是我自己也常常想到，我回家是不是很希望看到我太太， 我也知道很多时候各位姐妹们，我也对不起，要提醒一下，有些老公实在太忙了，天天都在加班，你再注意一下，他不一定是想加班，他是不想回家啊，你今天回家不要跟你老公吵架，就是我是随便讲讲的啊。就我们承认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常常很冷漠很可怜，我们求神怜悯，但是我们基督徒有一个很宝贵但是也很危险的事，就是我们跟主在一起幸福不幸福，快乐不快乐。我们在座的基督徒，我们会不会觉得康牧师你在讲什么啊？跟主在一起什么叫与主同在啊？主又看不到又摸不到，怎么会很快乐？跟主在一起有什么好？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基督徒会这样感觉，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基督徒会说跟教会弟兄姐妹在一起很好，在教会里唱诗歌很好，听人讲道很好，跟主在一起什么叫跟主在一起？各位，如果没有圣灵常常在我们心里帮助，我们是不知道跟主在一起的喜悦。我们希望我们跟主在一起是很吸引我们很喜悦的。摩西对耶和华说，你不跟我们一起去那个流奶与蜜之地，我就不要去了。我觉得神听到这句话也很感动，他多么希望有这样的人。那么耶和华就被感动说，好好好，我也去，我就去了。摩西就乘胜追击，你去，不能说你去就好，你要赔不是，你刚刚耍了我一下，我要看到你的荣耀，我要看到你。耶和华说，我是黄花闺女，不能给人家看你，你可以看到我的背面。那一幕神要摩西要看神的荣耀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摩西这个愿望应该到耶稣在变相山上他才实现，他看到了耶稣的荣耀。我们希望我们有这样的心，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想要看到神的荣耀。各位，这一类的故事和想法实在太多了，请容许我讲几句，因为我要讲这些是要把一个我们现在可能不大缺，我们很缺少这种爱和这种感动的想法要表现表达出来。就我们今天都要眼见为凭嘛，这不是坏事，这不是错事，我要看到，我要看到，我要摸到。我今天有问，上课的时候有问，你们不必回答，你会爱在座的姐妹们，你结婚的时候在婚礼的时候，如果到那个时候结婚的时候，你当然是很爱他才会跟他结婚，可是在婚礼上面你到那个时候你还没有看过他。我们当中有任何弟兄或姐妹，你会爱一个，你不要回答哦，只要你想，你会爱一个你从来没见过的人吗？我们基督徒可以很高兴地说，有一个神迹在我们每个基督徒身上发生，就是彼得前书彼得讲的，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见他，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我们当中任何一个真实信主的人，我要恭喜你。我对我自己信靠上帝，我实在越想越稀奇，我对你们能信靠上帝也越想越稀奇。这个上帝我们都没有看过，没有闻过，没有摸过，没有听过，我们没有看过他，但是我们爱他。好，我就非再讲一个故事不可了。这个故事呢也是神话故事，也是基督教的一个作家 C.S. Lewis 改编他写的。那个书的名字英文叫 Till We Have Faces， 直到我们有脸。那么等一下会讲里面的内容，但是这句话也可能有另外一个意思， Till We Have Faith， 不是 F-A-C-E 脸，而是 F-A-I-T-H 信心，直到我们有信心。我们要有信心，我们要有脸，这是什么意思？且说一个你们已经看过但是忘记的电影，就是在台湾翻《美女与野兽》。这是一个传统的希腊神话故事，《美女与野兽》讲到有一个商人，有一次进了在一个荒郊野地，进了一个很漂亮的花园，那个花园里有很漂亮的玫瑰花，他有三个女儿，他就摘了三朵玫瑰花要带回去。他摘了三朵玫瑰花，就听到极恐怖的声音：你怎么敢擅闯我的花园？你怎么敢擅自摘我的玫瑰花？你的命不保了，我要杀掉你。那商人就赶快说：哎呀，这是我让我的女儿能够有的玫瑰花，怎么样，请你原谅，请你原谅。那个他听到的声音就说：那我让你回去，你三个女儿只要有一个愿意来城堡代替你受处罚就可以了。他就回去了。各位，这种童话故事都是类似的。那么大姐二姐都不愿意，小的就愿意了哈。那个在迪士尼的电影里是不是就是 Belle 啊，就是那个女孩子，她就来了，来到这个花园，来到花园后面一个城堡。那么她来的受罚，刚才有人已经讲了，就是要嫁给我。她到了这个城堡，这个女孩子就什么都没有看到，只看到一个非常漂亮的花园，非常漂亮的城堡，非常干净的城堡，非常豪华的城堡。他看到很漂亮的桌子，他听到有声音，很温柔的声音，那么也有很漂亮的房间。那个声音就问他：你愿意嫁给我啊？他说：你既然这样对我爸爸说他偷了东西，一定要有一个女儿来代替，我愿意。他说好。他说：我做你的丈夫，我会很爱你，你在这里就是一个女王了，女王。不过你不可以看我，你看不到我，我只有每天晚上跟你一起共度晚上黑夜，早上我就走了。好，那么这是小说，但是各位可以稍微想象一下，他们就有非常快乐的罗曼蒂克的享受的晚上的生活，但早上他的先生就走了。他在这里过了一段日子，每天有很好的招待，很好的吃，但是他从来没有看过他的先生。后来他还有机会，那个他姐姐来看，姐姐看到妹妹生活这么幸福，就很嫉妒，就要挑拨，就说：你所嫁的一定是一个妖怪。他说他不是妖怪，他对我非常的好，很温柔，那么他讲话各方面都很温柔，只是我没有看过他。哎呀，一定是妖怪，你下一次晚上你们睡觉，等他睡着了，你们房间有蜡烛，你就把蜡烛点亮了，看他是什么样的妖怪。那么妹妹就听进去了，妹妹就心中开始动摇了，听姐姐一直讲一直讲，这一定是一个妖怪，她就动摇了。于是她就想要看看他先生的脸，他 这样做是没有信心，因为他已经接触认识这个先生都很好，但是被人一挑拨他就又没有信心了。那天晚上他听到他先生已经打呼了睡觉了，就把蜡烛拿下来就点，就接近他先生的脸去照一下，他就看到。各位，你们应该猜得到是什么了，是一个最美丽的王子，漂亮的、英俊的、帅的不得了，希腊神话里就是 Cupid。 可是当他看的时候，那个蜡烛的一滴油滴到他先生的脸上，他先生就醒过来了，醒过来就知道他太太违反诺言偷看他了，就消失了，说他要受到很大的考验他才能再看到他。这就是那个故事 Till we have faces， 你要有信心我们才能够再见面，你要有信心，你要有脸我们才能再见面。那个有脸的意思就是我们现在每个人没有脸见上帝。在圣经里面，当亚当夏娃犯罪以后，第一件事就是 cover 他的 face， 不想看到神。各位，我们今天也会这样，当你看到喜欢的人，你想看到他，你希望他看你的脸，你也希望看他的脸。当我们包括夫妻感情不好的时候，你不想看他，他也不想看你。不一定是夫妻，我们在社会上工作的时候也会这样。好，我在讲故事，但是我希望你能听到一件事，就是你想不想看到主。在圣经里面，不管是在旧约的摩西，或者在新约，在约翰福音，有一次有希利尼人来对耶稣的门徒说，我们想要见耶稣。我出来前大概3个礼拜，我有一个2岁多的孙女，她有一天跟我太太一起玩，在家里面玩，玩着玩着她突然对奶奶说一句话，奶奶我想看耶稣。然后再说了一句话，我们可以请耶稣到家里来玩吗？我太太听了眼泪都要掉下来了。我听了我就想到约翰福音这件事，当约翰福音讲有希利尼人要看耶稣的时候，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们当中如果渴慕我们的神，想要看到神的荣美，神是得到荣耀的。就如同如果你的丈夫想要看你，亲爱的，你的脸百看不厌。各位，这不仅是你得荣耀，这也在讲一件事情。我们中文有一句话叫夫妻脸，夫妻互相看，越看就互相越像。在圣经里面也有这种夫妻脸，夫妻脸就是我们跟上帝之间脸越看越像。在哥林多后书第3章18节，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我们基督徒每天渴望上帝，每天渴望跟神亲近。各位，这都不是在讲一种什么特殊的属灵经验，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的言行思想是跟主同行的，我们的言行思想是跟主在一起的。我们不像亚当夏娃犯罪以后的情形，亚当夏娃和每个人包括我们今天犯罪的特点 就是我们想要躲避神的面。如果我们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当神感动我们，当我们天天渴慕见到上帝，我们天天渴慕有神的荣耀在我们身上，那就是渴慕神，渴慕跟神在一起。那就像哥林多后书第三章讲到的，我们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变成主的荣形。你记得摩西在山上跟耶和华讲话，圣经讲他下山他的脸就发光了。更妙的一件事，摩西的脸发光，摩西不知道自己的脸发光。我们当中的基督徒，如果你是谦卑的，你是爱主的，你是愿意侍奉神的，你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发出上帝的荣光，可是你不知道你的脸上发光。这是多么美的一件事，荣耀美好，大家都看到，神也看到，你自己却不知道。这是真谦卑，也是真福气。让我们渴慕我们的神，越渴慕神越喜欢有神的样式，越喜欢有神的爱、神的荣美、神的智慧、神的勇敢，我们就越像神。在约翰福音、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二节也讲，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你渴望跟一个善良的人在一起，你必定是越来越善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近神者神。愿我们每个人渴望有主的美善，愿我们心里所想的因着被神感动，我们渴望美善。求主让我们不是渴望下流的事、肮脏的事、污秽的事、情欲的事，求主让我们喜欢美善的事。求主让我们渴慕见到神。那么现在在启示录里面讲到，使徒约翰看到天上的门开了，然后看到有一个宝座，然后他看到了神。那大家都应该瞪着眼睛看这个神像什么，是不是像 Sistine Chapel 上面米开朗基罗画的那个白胡子老头 ET 里面的叮、上帝像什么样子。我刚刚花了这么多力气在描述上帝的荣美，是圣徒一生所喜悦、永恒所要看到的。我只能用红卫兵想要看毛泽东，或者是热门音乐迷想要看到那个热门音乐的影星，或者是我们想要看我们爱的人，那么我们偷偷的想看一眼。现在可以看到神了，神会是什么样子。我们先想啊，圣经里在描述神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圣经里面有用人来描述神，当然神像我们的父亲，以赛亚书也有不多地方，在以赛亚书最后一章也描述神像母亲。在以赛亚书和诗篇里都有这样的话，不仅在讲神像母亲，而且特别讲到神像母亲一样，就是把我们这些他的孩子抱在怀里乳养我们。就是圣经里面有这样描述神像母亲。不只是这样，在我自己的生活里，以及在台湾的社会里面， 中国迟早也是这样，就是我们越来越步入老年化，老年的社会，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我自己觉得老人非常需要被照顾，而那个照顾不是钱的问题，甚至不是人手的问题，常常是老人的孤单寂寞。以赛亚书说，神怀抱我们，怀抱怀揣摇摆，就是我们的神抱着像小 baby 一样在 摇椅上摇来摇去。但是圣经里面也不是在讲神抱我们像抱个小孩子一样，神抱我们像抱一个老头子一样，抱着在那里摇。各位，这是很动人的一幕，也很真实。因为人老了，可能跟比小孩子更需要人的爱。小孩子做什么事都可爱，小孩子尿床了，哎呦，他的大便好香哦，哎呦，小孩子尿床好可爱哦。我记得我太太那个时候帮我儿子换尿布的时候，都哦，香香屁股，妈妈好喜欢闻啊。就是各位，老人把床弄脏了，你真是不小心啊，臭死了，很难过的。我们需要求神帮助我们。好，不过我们还在想，神像什么？神像父亲，神像母亲，神像君王，神像狮子，神像老鹰，神像一棵树，神像这些东西，圣经有很多的描述。但在这里，不是在宝座上看到一个老人，君王，威武的将军。那个圣经上吊你胃口说，约翰看见坐宝座的，看见什么？一块石头。神像一块石头，或者说像两三块石头，虽然是贵重的石头，但是神好像碧玉、红宝石、绿宝石，就神像三块石头。各位能够想象，为什么圣经在描述坐宝座的神说他像石头？我想有一个意思，启示录充满了象征的意思，在这里的象征在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宇宙所有的东西，从最小的 quark 这些粒子到最大的宇宙星云，多多少少都反映出上帝的荣耀。每一个东西，原子分子里面都可以看到神的荣耀。诗篇104篇，耶和华遍地满了你的荣耀。有信心的人，我们在每一件事上都看到神，看到神的奇妙，遍地满了你的荣耀。在圣经想要最具体描述上帝的时候，我们以为坐宝座的像一个君王，或者坐宝座的像一个老人的时候，他说坐宝座的像一块石头。我觉得一方面避免我们有一种想法，就是把神过度的拟人化。你要知道，神不是人，神超过一切。圣经在描述他的时候，只是用一些字眼来说他好像什么一样。其实神是灵，既没有鼻子也没有眼睛，都没有。当有这些的时候，只是在讲到说我们人可以想象神跟我们的亲近。所以愿主保守各位，愿主让我们手里拿到一块石头的时候，不是说我们每次都要这么属灵，但是求主让我们在手里拿到一块石头的时候，都想到主的创造是奇妙的，神的创造甚为奇妙。好，宝座的周围呢， 有24位长老，24位长老是指什么？先说24是指什么？24大概是指12+12，一个12是指着以色列的12个支派，另外一个12是耶稣的12个门徒，也就是24位长老可能代表了新约和旧约上帝儿女的聚集。那么他不说24位祭司，他也不说24位门徒，他也不说24位四个人，他说24位长老。我要对这个教会的长老劝勉，你们的工作很重要。在启示录里面，坐在上帝宝座周围的不是先知，不是君王，不是祭司，不是其他的头衔，是24位长老。然后这24位长老呢，形容完了以后，有说有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中发出，又有七盏火灯，就是神的七灵。这里又有3位一体的意思，不过次序跟我们一般讲的不一样，这里的是圣父圣灵，我们还没有看到圣子，我们等一下会看到。那么这个七灵就是神的灵，在启示录七是完全的意思。然后宝座前有一个好像玻璃海的东西，各位拜托，什么叫做玻璃海呀？我们不太知道，看启示录看圣经不要害怕，你要知道圣经包括启示录是神，是天父对他儿女讲话。我们基督教 Protestant 的一个特色就是强调 Perspicuity of Bible，圣经是清楚易懂的。这一点跟现在神学院的走向不一样，现在很多人都说圣经很难懂，哎，你要懂得原文，要看解经书，要上查经手册。各位，这些都有好处，但是你要记得一点，圣经是天父对他儿女讲的话，不是在炫耀学问的。你跟你爸爸讲话，不必先去研究你爸爸的历史成长的背景，不必，那些你知道的对你可能有好处，但最重要的是你爱你的父亲。愿我们爱神的话，当我们看到圣经不容易了解的时候，我们不要被吓到了，我们求神让我们还是能看到那个重要的。玻璃海是什么？我不知道，像水晶一样。我在想，是不是玻璃海像水晶一样，有一点像神透过这个东西看这个世界。那么各位有没有看过一个电影叫《暴君粉尘录》，就是尼罗皇帝的事。尼罗皇帝在大的宴会的时候，包括在罗马的竞技场的时候，他要看远方东西的时候，都用一个水晶，那个水晶的效果跟望远镜很像。神不需要任何的望远镜，但是神坐在宝座上，透过玻璃海，透过水晶在看这个世界。我觉得他在表达一件事，就是神要很清楚地看到我们生活的每件事。不要以为神在监视我们，神喜欢看到他的儿女。在马拉基书有一句话，神喜欢听他儿女讲话。各位，我不知道你喜欢听神讲话。我们小的时候，大人在那里聚会的时候，我们都好喜欢去听啊。 尤其想要听的是当大人说小孩子在干嘛，大人讲话不要听，我们就知道一定很好听，我们喜欢听。各位，我们今天在罪恶里面不大喜欢看神，也不大喜欢听神的话，但是神喜悦听他儿女，神喜悦看他的儿女，神看见我们就爱我们。可惜我们是不爱神啊。所以这里我觉得宝座前面有个玻璃海，表示神明察秋毫，看我们的每件事。下面的经文也表示可能是这样。那么在宝座旁边有四个活物，这个四活物的特点是全身都是眼睛，包括翅膀上都是眼睛。各位不必讲啊，但是你也猜一猜这是什么东西啊。对，在希腊神话里面，又是希腊神话，有一个白眼巨人，他负责看守一个美女，后来他打瞌睡睡觉了，白眼都睡着了，所以呢美女被跑掉了，就被处罚了，他的眼睛通通被拔下来放在孔雀的翅膀上。所以孔雀开屏的时候呢，一个一个都是眼睛，这里也像眼睛。这里讲这么多眼睛，我想重点不是在什么处罚，我们再一次用常识来推断，神透过玻璃海来看世界，表达神很想看他的受造物。不需要玻璃海，不需要任何东西，这样描述是讲神渴慕看到他的儿女。然后受造物，四活物是所有受造物的代表，所有受造物在神面前特别多的是眼睛。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我刚刚讲的意思，我们的幸福快乐，整个宇宙受造物的快乐，就是看到神的荣美。我又再一次说，因为我们今天不太懂这些事，我们很物质化，不太能够懂得看一个东西的美好。我刚刚在一个餐馆吃饭，我吃得很愉快，有很好吃的红烧肉。各位，红烧肉很好吃，并不是他们给我看那个图。今天你来这餐馆，给你看我们红烧肉的照片。各位，你给我看一万张红烧肉的照片，不如给我吃一口红烧肉。我们知道，但是我们还是要说，看到的喜悦，难道我们都没有了吗？各位，你到博物馆看东西的喜悦，你到电影院看电影的喜悦，你拿起一本喜欢的书看到书的喜悦，你看到景色山川大河的喜悦，你不觉得很兴奋吗？当你看到你所爱的人的脸，你不觉得很兴奋吗？看到神的荣美是一个荣耀，当我们看到神的荣美，我们就不住地颂赞。神喜欢看他的受造物，他的受造物有一切的眼睛要看神，我们就不断地在那里感谢赞美。启示录第四章有一个伟大的赞美，有一个非常奇妙的赞美，这个赞美是在赞美上帝的创造。神的创造是美好的，是值得一看再看的。在启示录第四章第十一节，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基督徒啊，我们很幸福，这个世界的产生不是没有意义的碰撞，是在上帝旨意中而有的。我们看到即使现在这个世界如此的堕落， 如此的罪恶，我们还是可以在其中感恩的享受。越是信靠主的人，我希望我们生活的能够越喜乐，因为我们看到上帝创造的太妙。我不知道你，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当我们喜欢郊游、看山看水的时候，我们比别人有更多一层的喜乐。我们看到耶和华，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星，并看你指头所造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世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他尊贵荣耀为冠冕。各位，你看到任何东西，你看到人工的绘画或者是艺术品，你可以感谢上帝。你不一定有那种艺术欣赏的水准，但是你有一个属灵的眼光，你看到神的创造奇妙。包括有一层隔的，就是别人所画的画，你看到神给人智慧，给人手艺，把画，把东西画出来，即使不是神在画，他的手也是上帝造的。你听到鸟语花香，闻到花香，你感谢赞美上帝，你不是只是享受他的美好，你知道因着圣经，因着圣灵，因着主的爱，你知道这些美好的花鸟草是神创造，让他的儿女在其中享受和快乐和管理的。各位，我们人看到这个世界，不会觉得这个世界空虚无意义。当我们远离神的时候会，当所罗门富裕的时候，神给他的丰富，在他远离神的时候就有更大更多的空虚。但是若是我们在罪恶的世界里面有神的同在，我希望你吃饭能吃得更香，喝水能够喝得更甜，睡觉能睡得更感恩。哦，现在我也是常常觉得我有一段时间有失眠，现在能够睡得很好，好感谢主啊。人真是在包括在罪恶的世界得到上帝的恩典，我们感恩。我今天讲启示录第四章，我猜我们都没有想过启示录跟神创造的奇妙有关。我们总想到启示录就想到世界末日，战争恐怕恐怖的事发生，那是有的。但是启示录告诉我们，上帝创造的世界，上帝将来要更新的新天新地都是美好的。基督徒今天就开始享受，虽然有很多的艰难、疾病、痛苦，我愿弟兄姐妹你多在生活中享受主创造的奇妙。不一定你是山水的爱好者，不一定你是花卉的爱好者，不一定你是文化的爱好者，但是你是神的儿女，这个世界不是偶然，不是没有意义，不是碰撞，不是虚空，这个世界因为有上帝就是美好。如果没有上帝，这个世界也是很遗憾，你活得越好你就越痛苦。什么叫越好就越痛苦？你活得越好，当你逐渐衰老接近死亡的时候就越痛苦，因为你活得很快乐，死亡衰老就是逐渐失去这些东西。你活得很快乐，失去了享受这些快乐的东西就很痛苦。这就跟夫妻感情一样，你们夫妻感情很好，那么当一个人死的时候，另外一个人就很难过。如果你老公老婆死了，你要不难过，就跟他在一起的时候要非常难过，以至于他死的时候你就不难过了。 总要有一个难过，你要选哪一个呢？各位，我们在主里面，我们也会难过，也会痛苦，但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能够在主的救恩里面，不因为罪恶的世界而绝望而悲哀。启示录第四章讲到上帝创造的美好，大家发出颂赞的歌声，今天基督徒也应该如此。但是看起来，这是我的推想啊，圣经并没有讲，我的推想，这个天上的美好的音乐像海顿的 Creation 创世纪很好，可能更美好，但是这个音乐突然，我猜的，停止了。我怎么这样猜呢？因为在第四章讲到大家在唱诗赞美上帝的创造，到第五章第一节有两件事我猜发生了，但是经文没有这样讲，我是推测的。第五章第一节，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漆印封严了。我又看见有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有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漆印呢？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能展开能观看那书卷的，因为没有配展开配观看那书卷的，我就大哭。好，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我说第一件事可能发生的事，圣经没有讲的，就是音乐停止了。我怎么会说音乐停止呢？因为下面就是我刚刚念的，天使在天上就发出一个庄严的呼喊。如果有音乐，应该没有这个呼喊。那么音乐停止了，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同样在圣经里没有讲，但是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在演唱演奏整个天庭颂赞上帝的时候，我感觉应当是上帝突然举起手来，手里有一卷书。圣经没有这样讲，圣经没有讲坐宝座的举起手来，但圣经讲他看到坐宝座的右手拿着书卷，有书卷，我感觉他举起来了。我们现在有个室内乐，现在有人在这里听音乐，有人在这里演奏。贵宾席上是北京市市长或者是什么，或者习近平习先生，演奏得很好，习先生突然把手举起来，各位，大家演奏不下去了吗？停下来，什么事啊？约翰的眼光也很锐利，这种时候坐宝座的好像举起手，我刚刚也举起手，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是左手和右手，还不错嘛。约翰看到是右手，当然我们再一次说神是灵没有手，这只是一个拟人化的写法。这个书卷好像是上帝举起右手拿了一卷书，然后这卷书被七个印封严了。这我就不太能形容了，因为我不太知道一本书被七个印封起来是什么样子。不过虽然不知道是什么样子，我们应该知道一件事，这就表示那个书卷是封闭的，打不开的。大概上帝把那个书卷举起来，然后他不讲话，就有一个大力的天使，这里讲大力意思应该就是这个有能力的天使也做不到，也没有力气来达成他的宣告。 大力的天使用很大的声音，各位，这个声音应该是充满了整个宇宙。这个天使讲的一句话就是，有谁能打开这卷书，学一下，就是有谁能打开这卷书，有谁能打开这卷书，有谁能，就好像在山谷中回荡的这个声音，有谁能打开，从宇宙的这一头一直回响到那一头，整个宇宙没有一个人能打开这卷书。我小的时候如果回家做功课发现书打不开，我会非常的高兴，今天不用做功课了，一卷书打不开，这是很好的事啊。如果电视打不开那会很生气，但是书卷打不开这很好的事，干嘛要哭啊？各位，这件事也很奇怪哦。天堂应该充满了赞美、感谢、欢喜、快乐的声音，这里讲天堂有哭声，我就大哭。为什么书打不开要哭？我们得知道这卷书是什么。这卷书是什么？我们从后来那卷书打开了以后，看到每一卷书的打开就有一些现象，包括这卷书是被，对不起，每一个印的打开，这卷书被七个印封死了，打开第一卷书，打开第一个印，看到的是一匹白马出来，手上拿着弓，有冠冕赐给他，他出来胜了又胜。第二个印打开了，就有一匹红马，使地上失去太平，很多战争。第三个印打开了，就有黑马，然后坐黑马的拿着天平在做生意。第四个印打开，就有死亡出现。第五个印打开，就有被杀的基督徒的冤屈在那里呼喊。第六个印打开，就有天灾。这六个印打开，让人看到，第一个是最正面的，有得胜者，有英雄。这个得胜者和英雄应该不是耶稣，解经家都说不是耶稣，虽然耶稣也骑过白马。这个就是一个得胜者，就是一个英雄。我感觉这一卷书在这六个印，当还有第七个印打开，所呈现出来的内容，这一卷书就是人类的历史。人类的历史有什么？我第一个觉得人类的历史最好看的，人类的历史最精彩的就是英雄。我不知道各位弟兄姐妹怎么样，我是一个很窝囊的人，但是我就非常喜欢看英雄的传记，不管是篮球的、战争的、科学家，或者是伟大的人物，他们多么优秀，他们多么能够解决人类的大问题，他们多么聪明。不要讲很远以前的英雄，像 Steve Jobs 啊，这些人怎么能够把那么多的东西放在那么小的一个机器里面，然后有那么多的功能，太棒了。这个世界的英雄，商人、军人、英雄，他们做的事推动了人类的历史。这个世界有英雄，在堕落的世界里有英雄，当然也有美女。这个世界也有很多的战争，这第二个印。这个世界也有 很多，即使有战争，很多的交易，很多的生意，很多商场的生活，事实上可能也表示很多的民生交易。可能在这里要表达的一件事，人类的历史有英雄，有战争，有商业行为，有死亡，有基督徒的死亡，还有灾难。好，我想历史大概就是这些嘛，有英雄豪杰，有战争，有生活，有天灾，有人祸，这就是人类的历史。那这个人类的历史打不开，看不懂是什么意思？天使的宣告是这样，在第五章第二节，有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呢？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能展开、能观看那书卷的。我感觉这要表达的，没有人能揭开那书卷，能展开那书卷，指一件事，就是人类的历史，没有人能掌控，没有人能够打开它，没有人能掌控。人类的历史，不管有多少英雄豪杰，不管有怎么样的变化，我们必须说，我们不知道它的方向，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我们可以有些预测，金融市场会怎么样，人类的发明今年的或者明年或十年以后的状况会怎么样，我们可以预测，但是谁能控制呢？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谁知道美国有一天会发生911所造成的影响到今天还没有停？我们不知道，有一些前因，有一些后果，历史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我们并不知道，没有人能掌控。个人的不能掌控，国家的也不能掌控，这叫没有人能揭开那书卷。什么叫没有人能观看那书卷？我觉得就是我们不知道历史的意义。这么多的英雄豪杰文化产生，到底有什么意义呢？我们有这么好的 iPhone， 我们有这么好的资源，到底给了我们什么东西？给了我们暂时短暂的兴奋和快乐，还有一些什么？简单的说，约翰会大哭，就是在人类堕落了以后，因着神的恩典，仍然有英雄豪杰，仍然有文明的进展，但是人类的历史像一本打不开的书，没有人能够控制，也像一本看不懂的书，没有人能解释我们活着是为什么。人类的历史，人类的命运，个人和团体，没有意义。这是约翰大哭的理由，这也是你我会大哭的理由。我们活着到底干嘛？我们的命运谁在管？我老公、我老婆、党、政府，他能控制的怎么样？能管的有多好？如果党在管每件事，您不妨问问习大大，他能管多少事？他很多东西恐怕也是一样不能管。我不知道彭丽媛他能不能管。开开玩笑，这应该无伤大雅。严肃的是，第四章启示录第四章讲，我们颂赞上帝创造的奇妙。到第五章，我们被提醒一件事：上帝的创造再奇妙、再美好，因为罪恶进入世界了，变成没有意义，好像也没有方向。 那我们活着干嘛？使徒约翰就大哭。在大哭的时候，各位注意，请各位长老注意，长老有一位安慰了他，不是天使，不是四活物，是长老。长老好重要，长老对我说，长老对耶稣的门徒说，如果用现在的话，长老对善牧师说，不要哭，我们是爱你的。就各位，这不纯粹是开玩笑，就是教会里面我们彼此要互相安慰鼓励，牧师也有大哭的时候，长老也可以安慰人的时候，大人小孩都可以有这些功效。但不过这里长老安慰哭泣的使徒是很有意义的，不要哭，有人能开，看那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经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奇谜。第六节，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请注意，宝座那是指上帝，四活物是指受造的世界，宝座四活物中间有一个媒介，就是长老。我们可以再一次说，上帝和上帝所造的世界中间的媒介就是教会，教会的主体就是长老。当然我们各个教会，有些教会根本没有长老，那个重点也不在乎名称，重点在乎我们基督徒教会是神跟这个世界的一个枢纽，中间的一个重要管道。你为这个世界祷告，这个世界像索多玛俄摩拉一样的世界才能活下去，就如同亚伯拉罕为索多玛俄摩拉祷告一样。你在这个世界就如同罗德在世界一样，天使对罗德说，你没有逃到安全的地方，我不能降火，因为基督徒被保守，这个世界才会保守。基督徒啊，要谦卑，但是基督徒啊，不要忘记你是多么的重要。好，当然最重要的是羔羊，这个羔羊一定要跟上面连在一起。看起来好像天上的声音喊错了，看起来那个长老好像讲错话，不要哭啊，约翰，不要哭，大卫的狮子他能打开那卷书。于是约翰就放眼望去，他看见不是一只狮子，看见是一个羊。怎么长老连狮子和羊都分不出来啊？各位，这时候也是我们看圣经的重要，就是你头脑要灵活一点。这里明显那个狮子就是羊，明显也把我们信仰的重点表现出来，上帝的伟大，基督的伟大，最伟大的地方应该就是他最软弱的地方，上帝的能力最强烈的地方就是上帝最无能的地方，上帝的智慧最清楚的地方就是上帝愚拙的地方，上帝的丰富最明显的地方就是上帝贫穷的地方。因为神的愚拙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比人刚强，这是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二章的话。十字架的道理在那不得救的人是愚拙的，在我们得救的人是上帝的智慧，上帝的能力。 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的神是有能力的，神的能力显得最伟大的地方就是神的死亡。在十字架上耶稣的死成就了一切的救恩，消灭了一切的罪恶，平息了上帝一切的愤怒，让人跟神和好。请我们常常祈求神，让我们有神的能力、神的智慧、神的丰富。而这个神的能力、神的智慧、神的丰富，是愿意舍己信靠上帝、跟随上帝。死去的羔羊，被杀的羔羊，受到羞辱、背十字架弟兄姐妹，你们身上显出上帝无比的荣耀和能力。我恭喜你，我也感谢主，让我在很多地方，包括在这里，看到这么多羔羊的跟随者。这个被杀的羔羊有七角七眼，七个角，角在圣经里都是指着能力，七个角就是指着有完全的能力。被杀的羔羊显出上帝完全的能力，他在十字架上显出神完全的能力。七个角，七个眼表示他有完全的智慧，眼睛看得很清楚，他有智慧，他有能力。在这里也把神的三位一体的教义放进来了，就是羔羊就是圣子，七灵就是圣灵。就他们位格来讲，父子灵不一样，就他们本体都是同一位神。羔羊奉差遣往普天下去，圣灵也是奉差遣往普天下去，教会的基督徒也是奉差遣往普天下去。各位，你每天上班是神差遣你去，你每天下班也是神差遣你。你的工作不如意十之八九，你的家庭不幸福也十之八九。各位，圣经上这样讲，不是我知道，你不要说为什么我讲的那么准，每个人都是这样。但是我们在不幸的世界里面，我们相信神带领我们在不幸的家庭、不幸的婚姻、不幸的工作里面见证上帝。我们在教会里常常听到，也鼓励人要侍奉主。侍奉主不一定是要做一个全时间的传道人，这也是我们基督教的一个特点。我们觉得一个开出租车的人，一个清洁工，一个总统，一个军长，各行各业各种年龄做的事情，不管是什么，不管是不是直接传福音，我们做的每件事都可以是，也应当是荣耀神的。就是在中世纪的时候，在传统教会里觉得最好的工作就是出家，就是做修士，天天读经祷告，或者是做神父修女，专职的传道人。这个不是不好，这个也很好，也有它的价值。但是基督教里特别根据圣经，根据保罗的教训，包括以弗所书应该是第五章讲到，保罗对当时的奴隶讲，你们做仆人的，服侍你们肉身的主人，要像服侍主一样。当时奴隶的主人在罗马的世界十之八九不是神，不是神的儿女，但是保罗说，你们服侍他们要像服侍主一样。他们当然不是主，他们是尼布甲尼撒，他们很多是邪恶的，我们服侍他们像服侍主，当然不是他们就等于主，但是的确是我们把我们在世上的这些 辛苦的工作，看起来没有意义的工作，想成这是上帝给我的工作，如同大卫服侍扫罗一样，如同约瑟服侍法老一样。有的时候法老很好，有的时候法老很坏，有的时候我们的老板多半的时候不是很好，但是我们服侍他们像服侍主一样。感谢主，当你有这样认识的时候，我们每个人就带着上帝的使命到这个世界来服侍。然后你看到第七节，这羔羊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他既拿了书卷，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念得有点啰嗦，但是意义很重大。本来天上有一个赞美的声音，赞美上帝创造的奇妙，但是上帝把他右手举起来，显示一卷打不开的书，告诉我们，虽然上帝创造美好，但是罪恶已经让整个人类的命运进入一个没有意义的死胡同。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哭，我们就难过，我们不知道怎么办。然后长老就告诉我们一个好消息，人类的历史有意义，个人的历史有意义。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都不是要立德立功立言的人，我们不能够在人间的世界有什么永垂不朽的名声，但是我们有真正永垂不朽被上帝纪念的一生。我们认识了耶稣，耶稣能解开人生之结，耶稣能解开我们生命的奥秘。我们认识耶稣，认识上帝的爱，我们活的每件事不管看起来仍然是多么的无聊没有意义，因为有上帝的爱在其中，我们就丰富欢喜快乐，我们的生命重新有意义。这卷书，个人、国家、社会、团体、教会，只要信靠上帝的人，我们生命就有意义，我们就唱出新歌。这个世界在天庭原来有歌声，后来歌声停止，然后有悬赏的声音，有谁能打开？整个宇宙走了一圈，没有人能打开。然后你在天上听到哭声，然后在哭声之后听到长老的安慰，有人能打开，被杀的羔羊能打开，大卫的狮子能打开。然后各位再想象一下，这是我想象的，天庭不知道是不是大理石的地，那么那只羔羊呢，应该是用两只脚走路，因为前脚两只脚是拿那个书嘛，哈。有一些文艺复兴的画有画这些，当然这都是想象的抽象的，应该不是那个样子，但是要表达一些真理，就是包括耶稣的死让他有最高的权柄。那个声音呢，就有一点像各位你们姐妹们穿着最尖的高跟鞋走在大理石的路上，叩叩叩叩叩叩，然后走到上帝面前，然后就像马戏团一样，那个羊就伸出两只手 把那个书拿过来，书一拿过来，这个宇宙又开始了一个新歌。第四章有一个歌颂上帝创造的歌，第五章有一个歌颂上帝救赎的歌，都是伟大的。不过看起来第五章的要更伟大，这个歌是从四活物开始唱起的，24位长老开始唱起的。我们上午有讲过，他们就俯伏敬拜羔羊，这个羔羊既然也是神的七灵，就也是指着圣灵，这在圣经里面算是不多见的。在神面前，在神的宝座面前，万物敬拜一只羊，这是很荒唐的事，除非我们确定这只羊也就是神，就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跟第一位跟第三位都是神。所以在坐宝座的，我们姑且说是圣父的面前，圣父非常欢喜快乐而不愤怒的看到万物敬拜他的圣子和圣灵。敬拜上帝，敬拜上帝曾经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各位，这群人里面，我希望包括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你是被神儿子的宝血买回来的，成为天上的国民，在地上执掌王权。然后这个歌声继续扩大，英文叫 crescendo， 就是渐强。先是24位长老在唱，然后是圣徒在唱，然后宝座旁边的天使有千千万万，他们在唱，他们在颂赞，他们愿羔羊得到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然后继续扩大，这个歌声变成13节，地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启示录第四章讲一首歌赞美上帝的创造，启示录第五章讲一首歌赞美上帝的救赎。我们都继续在唱这个歌，我们继续在歌唱的时候，我们求主让我们知道，也再一次知道这是在什么情形之下唱的。各位不要忘记，这是在约翰被世界的权柄关在拔摩海岛上看到的，这是在他被囚的时候看到的。我们在被囚的时候，我们在生活可能最倒霉的时候，神让我们仍然能看到上帝无比的救恩，希望你也能够看到。那么我下面要讲一下但以理书那段经文，跟这也有一点关系啊。但以理书我希望也是跟启示录一样，我能够提到这段经文给各位一些帮助，给各位一些提醒。我之所以要讲这些，也是因为很多人都喜欢说但以理书启示录就是讲那些可怕的战争或者那些事，大家很好奇。各位，那不是重要的。任何一卷书圣经里的重点都不是在讲战争，不是在讲可怕的事，而是在讲上帝在掌权。 但以理书在讲到说，以色列这个国家在巴比伦的侵略之下已经几乎是亡国了，最优秀的人都被绑走了，掳到巴比伦去了。被掳到那里，各位，如果今天我们当中这里每个弟兄姐妹被掳到少林寺去，天天打扫，帮这些，还要擦那些佛像的灰尘，还要扫地，还要帮和尚尼姑按摩，我不知道少林寺有没有尼姑，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做，我跟你讲我会做。所有的工作我们再一次说都是神给我们的，不管你在少林寺做或者在教堂做，因为神的仆人但以理就在巴比伦充满偶像的地方服侍上帝。我们今天都在巴比伦，不管你是在所谓的基督教国家美国，或者是欧洲，或者是中国，任何一个地方，不管是不是所谓的基督教国家，我们都在服侍上帝。但是看起来很丢脸啊，在但以理书第一章就讲到说以色列亡国了，然后呢仇敌把，就是巴比伦，把两批人带到了巴比伦去，把两批东西，一批是神殿里的器皿，有一点像有一天佛教徒，或者有一天回教徒，或者有一天无神论，把教会里面的音响、电脑、诗歌通通拿走了，然后叫我们以后的诗班、敬拜、赞美团，叫我们天天帮他们唱红歌，天天在那里歌颂这个文革的这些歌曲。现在是上帝殿里的器皿被带到神庙里面，各位好丢脸啊！不仅是器皿被带到神庙里面，而且把最好的器皿带到皇宫里面，就是这些以色列最优秀的人带到巴比伦的皇宫里面去。巴比伦的人很聪明，他们能征服世界，也能继续统治世界，他们聪明。他们聪明在哪里？巴比伦王有一个智慧，他知道马上得天下，马上不能治天下，意思武力可以征服世界，武力不能统治世界，统治世界不是会打仗就可以，需要有知识。那么在这里，巴比伦和以前的波斯和现在的美国都有这个聪明的地方，就是把最优秀的人都吸引到他那里去，用最好的待遇把他们吸引过去。现在中国也开始有这种智慧，你用最好的东西来吸引人，包括好的薪水，吸引华商到上海来工作。所以你们也是优秀的人才被掳到巴比伦去，你们是优秀的，跟但以理一样，年少没有残疾，相貌俊美，通达各样学问，知识聪明具备，能够侍立在王宫面前。只有一点看起来有点遗憾，你这么优秀被巴比伦训练是要服侍尼布甲尼撒，不管那尼布甲尼撒是华为或者是什么央行啊，或者是什么东西，反正就是我们在世界上都在服侍。各位，我不是在讲玩笑话，听起来有一点好像开玩笑，不是的。你在世上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地方， 任何的工作都是不义的钱财，但是我自己觉得恐怕多少都还是可以做。这个有争议，我不敢讲的太多，但是根据圣经，在罪恶的世界，我们不是离开世界，我们是进入世界，我们是在罪恶世界工作。我们在台湾的时候，我们教会有医生曾经问我，康牧师，慈济就是佛教的医院聘我去，我可不可以去？我说薪水够不够高？他说很高。我说赶快去。这当然有点笑话了。各位，这个世界没有一个干净的职业，你在基督教医院未必就是干净的，你在佛教医院未必就是肮脏的，最重要的还是因信称义，凭着信心。但以理他们做的事我也需要说明一下，但以理被训练要在王面前能势力。你知道但以理和他的朋友还有这些优秀的人才被训练干嘛？固然有我刚才说的，像美国，像世界的强国，像大公司，都通常有这种智慧，我用最高的薪水聘最优秀的人才，这是聪明人能这样做，而且大方，而且宽大，国家就越来越强盛，因为世界的人才都在帮你做事。但是也有一种比较狭窄的意思，这些人最优秀的人势力在王宫里要干嘛？看起来要做国策顾问，看起来要做总统府资政，看起来要做 think tank， 就是领导阶层的智囊团，看起来是这样。不过我们讲的最具体的话，他们势力在王的面前，恐怕最重要的是要有一点不正派，我不知道怎么来形容。在巴比伦的王的面前呢，有一群最优秀的人，那么包括但以理他们受了三年的训练以后，就也是再一次讲在王面前势力，然后他们似乎就有一点术士和用法术的地位，也就是随时随地要把王的问题，包括一阵大风把国旗吹断了，爱卿此主何照？哦，大吉大利，这一类的，就是现在吹了一阵风或什么，是什么意思？你要能够解释。这个在很多的君王里都有。后来尼布甲尼撒王后来又做了一个梦，没有人能够解。在但以理书第四章，尼布甲尼撒把但以理叫来，第四章第九节说，术士的领袖，也就是你大概我刚刚不知道怎么讲，就是但以理在尼布甲尼撒的皇宫身份是术士，是行邪术的。后来当尼布甲尼撒过去以后，是伯沙撒王当政的时候，伯沙撒王在巴比伦要亡的那个晚上还在千人大宴，然后看到一个异象，没有人能懂那个异象是什么。太后就跟王讲说，在你国中有一人，这是但以理书五章十一节，他里头有圣神的灵，你父在世的日子，这人心中光明，又有聪明智慧，好像神的智慧。你父尼布甲尼撒就是王的父，各位听这句话，立他为术士，用法术的和加勒底的并关照的领袖。你们大概从来没有想到，但以理在巴比伦的皇宫就是当术士的头头， 专门解这些罩的。哎呀，康牧师，这怎么能得了啊？我们的信心都要崩溃了。你的意思是我们也可以玩紫微斗数吗？各位，我会劝你千万不要碰这些东西。这里在表达一件事情，我们不能禁止巴比伦王把但以理和他的朋友看为能行巫术的，因为他们的确能解梦。但是巴比伦王不知道但以理能解梦是上帝给他的能力，他们觉得但以理能解梦是因为他学了巴比伦那些巫术。我的意思就是，我们在罪恶的世界能够不要碰任何邪情私欲的事，异教的东西越不碰越好。各位小心一点，我劝你最好不要碰这些东西，色情的东西不要碰，异教偶像的东西不要碰。这圣经也有讲，你不可认识假神，因为我们软弱，研究这些很危险。但是但以理书也告诉我们一件事，在罪恶的世界，有的时候我们不能避免邪恶的时候，你心中越圣洁越安全。这就是但以理不吃那个祭偶像物的那个理由，但是我们在这里也不去多说。我们就想到，我们就看但以理的艰难，包括你在生活中的艰难。好，在但以理书第二章讲，尼布甲尼撒在位第二年，他做了梦，心里烦乱，不能睡觉。王吩咐人将术士、用法术的、行邪术的和加勒底人招来，要他们将王的梦告诉王。他们就来站在王面前。王对他们说：“我做了一梦，心里烦乱，要知道这是什么梦。”加勒底人用亚兰人的语言对王说：“愿王万岁，请将那梦告诉仆人，仆人就可以讲解。”王回答加勒底人说：“梦我已经忘了，你们若不将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就必被凌迟，你们的房屋必成为粪堆。你们若将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我就必从我这里得赏赐、赠品、大尊荣。现在你们要将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他们第二次对王说：“请王将梦告诉仆人，仆人就可以讲解。”王说：“我准知道你们是故意迟延，因为你们知道那梦我已经忘了。你们若不将梦告诉我，只有依法待你们，因为你们预备了谎言乱语向我说，要等候时事改变。现在你们要将梦告诉我，因为我知道你们能将梦的讲解告诉我。”加勒底人在王面前回答说：“世上没有人能将王所问的事说出来，因为没有君王、大臣、掌权的，或术士，或用法术的，或加勒底人问过这样的事。王所问的事甚难，除了不与世人同居的神明，没有人能在王面前说出。”王的愤怒气冲，怒气愤愤的大发烈怒，吩咐灭绝巴比伦所有的哲士。哇，各位真是伴君如伴虎啊！说明一下，尼布甲尼撒做了一个梦，然后就半夜三更就把这些人招来了。我做了一个梦，你们告诉我那梦什么意思。哎，各位，你去考试，老师说现在开始考，你问老师，请问考题在哪里？考题你猜。有这种事吗？各位姐妹，你们有的时候也会打电话，你猜我是谁？谁知道啊？他们知道，这些算命的、行邪术的知道王是难以测，就天威难测，这君王常常如此。但这次实在是太过分了，不给你题目，要你猜题目，然后要你答题目。为什么王会这么愤怒？我觉得
王并没有忘记那个梦。我觉得凡是这一类的梦，在这些王的心里通常都跟一件事有关，造反，就谋反。王常常会想到他做梦是不是神明在提醒他有人要造反。我这有一个根据，就是王在发脾气的时候说，因为你们已经预备了谎言乱语向我说，要等候时势改变。在但以理书里面，时势改变四个字就是改朝换代。那么所以可能王觉得他看到的梦，那个梦就是一个巨大的像被打碎了，他觉得可能是他得到一个警告，就是他的国度可能会碎掉。那么他就觉得可能，我是这样推测，可能宫廷里正有反叛的事情。他很反叛的事情通常包括在亚哈水鲁王的时候，就通常是8341部队嘛，对不起你们不知道就算了，通常就是政府的，就是最亲密的部队能够有那种禁卫军造反。那这个时候很紧急，所以他要这些人想都不能想马上讲出来，免得他们串供。这时候这个巴比伦的护卫长亚略就要杀巴比伦的哲士。你自己懂，看到一些宫廷历史应该也猜得到，宫廷里面总有派系的。我猜护卫就是禁卫军跟术士一定是两派，一定是敌人互相杀的。这里哦，各位基督徒，我们善良是非常好的，愿你更多善良。但是耶稣的确有讲，我们要灵巧像蛇。但以理在宫殿里面很灵巧，他是术士，甚至人家称他是术士的领袖，但是他跟禁卫军很友好。当禁卫军的队长要来杀术士的时候，但以理说，拜托拜托，让我跟王讲一声，如果禁卫军的领袖禁止但以理去讲，他也没办法，阎王好见，小鬼难缠。但他跟亚略的关系不错，各位你们能跟这个市委书记有好的关系也是好事，对吧？我们单单仰望主啊，不过有好关系也不是坏事情。这句话你们可以忘记啊，因为可能会引起误解。但以理进去求王，得到王的允许。本来以王的紧张，觉得可能有政变，恐怕是当天晚上就要知道到底是什么意思。但以理求情，居然得到宽严一个晚上。于是但以理就回到居所，跟他的三个朋友一起祷告，求神指引。各位，你也不知道梦是什么，你要求神指引这个梦；你也不知道梦是什么意思，求神指引。感谢主，神在那天晚上就指引了但以理。但以理第二天就去了。那个亚略啊，就是那个护卫长，就也要邀功啊，赶快就跟王讲，哎呦，我碰到了一个犹太人，他能够解梦。其实什么他碰到的人，是但以理自己过去的。王就问，顺便讲一句话，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通通在巴比伦已经被改名了。但以理的名字叫伯提莎莎，这四个名字，四个人的新名字通通是偶像的名字。各位，我觉得如果今天台湾变一个佛教国家， 有人把我的名字改成康阿弥陀佛，我一定拒绝。可是但以理还是接受了。我的意思不是叫你们妥协，我的意思是叫你们，我们在罪恶的世界要有最大的灵活度，更要有最深的信仰。这两个都很需要。当然你没有灵活度没关系，你信仰要好。但以理到王的面前，王说你能解吗？哎呀，感谢主，在任何一个地方那个吹牛拍马的人这个时候都是机会。哦，王啊，我是弗洛伊德的大弟子，我最会解梦了。王啊，没有人能解梦，只有上帝能解。我能够把这件事了解，不是我的智慧好，是上帝要你知道。我先告诉你你的梦是什么，然后我告诉你那个梦的意思是什么。你梦见了一个巨大的像，极其高大，极其光耀，形状可怕。这个像是金头银胸铜腹铁脚。这个细节我们不去讲它了。这一个像最后是被一个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得粉碎。王，你做的梦是不是这个？我觉得这个时候尼布甲尼撒已经全身发抖了。乖乖，这小子真的看到那个梦了，一点都不差呀。因为不仅是但以理把梦讲出来，最后很正确的解释，解释完了，圣经讲尼布甲尼撒就跪在但以理面前拜他。尼布甲尼撒被吓坏了。不过我们在继续讲这个梦之前也再提一下，世人包括尼布甲尼撒对你的称赞不要放在心上，一点价值都没有。哎，有人说，哎呦，温家宝的妈妈信主了啊，感谢主，人信主是感谢主。如果你觉得他妈妈信主对我们以后教会有多少帮助，那是不恰当的。尼布甲尼撒跪在但以理面前，俯伏在他面前，没有多久就造了一个金像，叫大家要拜拜那个金像。各位，任何人他对基督教友善不友善，我们为了他个人得救希望他友善，但是我们不依靠这些，不依靠，我们依靠上帝。然后但以理就解释了，但以理说，王啊，你是诸王之王，天上的神已将国度权柄能力尊荣都赐给你，凡在地上所住的走兽，天空的飞鸟，他都交付你手，使你掌管这一切。你就是那金头，你就是那个金头。这句话有没有一点熟悉？神已将国度权柄能力尊荣都赐给你。各位，这句话是主导文呢，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神把这些给人。再一次圣经在提醒我们，这个世界包括抵挡上帝的世界在上帝的手里。金头银胸铜腹铁脚所指的是哪些国家，那个我们今天就不谈了。重要的是44节，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注意，但以理不是说当世上国度结束了以后神会另立一国，是世上国度在进行的时候神就另立了一国。神的国度从亚当夏娃堕落以后就在世上进行，那个国度 就是神的儿女，就是我们。各位，我们要谦卑，我们都是罪人，我们没有什么聪明能干，我们跟世人一样充满了罪恶，只是被神怜悯拯救了。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这个世界和一切的情欲要过去，我们因为神的怜悯永远不过去。你不要忘记你的荣耀，你不要轻看你的荣耀，你不要轻看上帝给你的恩典。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与我们同在，怜悯恩待教会的每个弟兄姐妹，或者今天有慕道的朋友。主，让我们都在你的祝福当中，能够更加的认识你，信靠你，认识你的伟大，认识你在罪恶世界仍然做的怜悯工作。我们谢谢你如此的爱我们，使我们这一班没有比别人优秀的人，我们却是信靠了你，虽然没有见过你，却是爱你。如今虽不得见你，却因信你，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赞美主，求主继续帮助我们，因着信靠你，在各样的软弱中能够刚强起来，在各样的刚强中能够谦卑下来，在各样的谦卑中能够归荣耀给你。我们不配，我们得罪你，赦免我们的罪过，我们需要你的恩典，求主多多加添，祝福我们分散的脚步，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